弟兄姐妹平安。要翻开弟兄刚刚被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到了你召集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敬拜你的日子。主，我们感恩有这样的聚会，因为是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主啊，正如你在圣经中启示的，在末后的时候，你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愿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供应和喂养，得着亮光，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行在真理当中，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来见证你的荣美。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主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为什么主耶稣常常用光来自比？而且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要讲到他是光呢？他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他不是无缘故的，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我们看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那他们说这话呢，是要试探主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正站在当中。那这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些人都走了，结果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以至于引发了主耶稣讲了一段他就是世界的光。可是这段事情和主耶稣讲他是世上的光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光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是非常多的，从第一章开始就提到光，就说生命在他里头，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从一开始就讲到光，而且说光来的时候黑暗并不接受光，是拒绝光的。而有一个人来了，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他呢来是要为光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耶稣这里也说他就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黑暗中世界上的人。那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也不接待他。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强调耶稣是一个不被接待，是被人抗拒的。那为什么人要抗拒他呢？在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好了，既然耶稣来到世上，他好像是光，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黑暗并不接受光，那我们看一下 刚刚所看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啊，带到耶稣面前。那这一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一群人当耶稣说了一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些人呢是从老到少，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也就是说，这群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其实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记得我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上的第一堂的成人主日学，当时的主日学老师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行淫的妇人被抓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这个老师讲完之后，他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这个故事当中的谁？那很多的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都回答说，我觉得我是那个老老少少。那当时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谁都不是，因为我没有罪。所以对于一个非犹太人的外邦人来说，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人他犯了罪应该被石头打死，那如果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面前说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打他，我相信没有信主的外邦人、非犹太人，谁都会拿石头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罪。所以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今天我们读圣经已经是很普通，但是如果我们换作一个我们没有信主的这样的身份想，他们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知罪，你看从文士到法利赛人都走了，那看起来他们是行在真理当中的，对吗？可是你看他们呢，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他们是来试探主耶稣的。前面我们刚刚讲过，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主耶稣他说他是光，他来了就是要照明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光来的目的就是让人来认罪。好像我们如果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的衣服如果是脏了、污秽了，没有光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有光来了我们才能看到。所以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光的时候他不会知罪的。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在信主前我们都是合法公民，我们不会认罪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光来了，我们才看见了自己的罪，才会认罪。所以一个认罪的人，他应当就是一个看见光的人。可是这群的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看见了光，因为他们好像知罪。但是你看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其实是要害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会带人来试探他，要抓把他的把柄，要陷害他。光就在面前，他们要陷害他。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一群在黑暗中的人，但是他们却在人看来是看见光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有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都是信神的人，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是看见光的人，因为我们平时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可是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光的吗？我们是不是对于认罪只是知道一个理论，好像这群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根本从心里看不到自己的罪，以至于他们去害人、去试探耶稣、要抓他画饼的时候，他都不认为这是罪。所以一个真正看见光的人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而不是在理论上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是好像这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祷告跟神认罪，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圣洁的道德的标准在批评啊，在判断，我们在指出他们的不对，而忘了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一个真正看见光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是一个翻转，因为他以前是在黑暗当中。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啊，说这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你看保罗就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大光击倒，他是一个真正看到了光的人。当他看到光的时候，人看到他就稀奇，就惊奇，这个人的生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翻转？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光。一个看到光的人不会在世界上被人注意不到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后，是不是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有很大的翻转，还是我们和一些人生活了很久啊，相处了很久，别人都不认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反省。保罗说他从前是在极力残害神的教会，但是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见证神的荣光的人。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要得到神的光，能够看见光，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的翻转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是不断的是提到荣耀荣光这个字哈。在第五章也提，第七章第八章还有十一章还有这个十二章十三。你看荣耀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是一个被重复提及的字，就是神的这个荣光。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荣光，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我们通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说我们荣耀神，荣耀归给神。那我们要问一个句话，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都想荣耀神，那究竟怎么样才是荣耀神呢？我们先看一下什么不是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三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基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提到法利赛人，我们都会非常有偏见，就是先入为主，因为我们一读福音书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所以当法利赛人这个名字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本能说是坏人。但是在当时这个主耶稣时代，他可绝对不是坏人，他是就好像教会当中非常德高望重有权威受人尊敬的，他是解释律法的权威的，是有地位的人。而且这个尼哥底母他不但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还是个犹太人的官，那他来见耶稣，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按理说应该是神得荣耀的事情。那但是耶稣基督听他来讲这话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其实耶稣基督这句话你看似很平常，其实是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因为 因为尼哥底母说啊，阿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其实已经很高举耶稣了，因为当时耶稣只是一个木匠，在这句话来说他是非常尊重他的，他说我承认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耶稣基督回答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没看见神的国，因为你还没有重生。那尼哥底母也很奇怪，就问说怎么能有这事呢？啊，那怎么重生啊，人都已经啊出来了，怎么回到母腹中呢？那耶稣基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其实这句话是非常的不客气的，就是他根本在我们看来，用人的话说，他不买这位世界上的高官有地位的人的账，他根本就不在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说的非常不客气。那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罗马的大臣，他的儿子病了，来求主耶稣医治。那当他来求主耶稣医治的时候，主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哎，就医治他儿子，把他打发走了，而且这句话呢还带着责备口气。所以我们会很奇怪，这两个人，一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罗马大臣，这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这样的人来寻求主，来慕道，难道不应该是荣耀吗？这不就是我们平时所常常去推崇的见证吗？名人慕道归主，我们都认为是神的荣耀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转发一些见证，都是名人归主的见证，都是名人的见证啊。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人啊，动不动就转发了一些信息给我们的时候，有的是明星的见证啊，这个明星多么多么爱主，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然后怎么样，家庭怎么好，后来这明星一出了事啊，就成了神的名受到了羞辱。所以名人慕道归主是神的荣耀吗？弟兄姐妹，名人慕道归主不是神的荣耀，乃是罪人慕道归主才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讲他的这个荣耀，他的荣光的。他说，你们啊，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们常常互相受荣耀，当我们做得好一点，我们讲得好一点，我们唱得好一点，别人夸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感谢主，荣耀归给主。但其实我们心里很多时候还都希望别人来夸一夸，对吗？记得曾经有一位很这个受神使用的老仆人说过这件事情。他说，当别人夸他的时候，他说啊，感谢主，荣耀归给主。但是啊，他心里在说，再来点，再来点。这是很非常德高望重的牧者，他也要呀。那这不都是互相收荣耀吗？你做的真好，你夸我两句，我再夸你两句，对吧？啊，我记得我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有诗班，那8月应该是七月或8月是诗班休假，那当时就是有各个不同团契献诗，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契献诗，那一群年轻人上去唱的时候，当中有个领唱的啊，他唱的还可以，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我也不大懂得欣赏，那等结束的时候。啊，这个带领唱的这个主内的肢体在走廊遇到我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睛直盯盯的看着我，像在期待什么。我看了他半天，我才反应过来，他在等我夸他。啊，我求神赦免，我也只好为了鼓励他一下，我说：“哎呀，唱得很好。”他就很满意的说的：“谢谢，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这都是人要在互相受荣耀。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怎么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呢？那什么是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在第七章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所以耶稣基督说这话的时候，圣经说他还没有得着荣耀，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耶稣是一直都有荣耀的，为什么这里说他那时候还没有得着荣耀？那圣灵赐下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死、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彻底把罪消灭掉，彻底打败了死亡，他得着了荣耀。那在他跟父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未有世界以先和有了世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未有世界以先和父神同有的荣耀？那就是罗马书的第3章23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一个真正看见光，他要荣耀神的人，一个真正见光的人，他一定想要把荣耀给神，那他就是要离弃罪。所以看见光的人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罪，罪不是自己口头的一个理论，不是好像这群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知罪，当耶稣基督说没有罪的答着，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不知罪的。犯有罪的人自己有罪，只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理论，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的罪。对于这样一群人，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放弃了他们呢？当然不是。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给他们讲这些话？是因为他要让他们认识他。他们是一群没有看见光的人，所以神要教他们认识光。我们通常觉得耶稣是放弃法利赛人文士，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任何人，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教导人的机会。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来告他们，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父，如果认识我，也必认识父。所以他就开始在这里教训他们。那教训他们呢，如果我们看下面第8章的这段内容，你会看它是一个教训的过程，看这群看不见光的人是怎么样领受的。首先耶稣说了，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啊，你们不能到。那你看这些犹太人说什么，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说难道他要自尽吗？从主耶稣一开始教他们，你就看到他们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主，他们什么都不懂。耶稣基督说这话的时候，他说哎，他要死吗？要自杀吗？完完全全跟主耶稣的话不搭边的。所以他们就好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慕道友来到教会一样，根本就听不懂。那耶稣基督继续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听了主耶稣这番教导，他说：哎，你是谁？他们开始问啊，你是谁？就好像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他开始寻求到底神是谁啊，开始啊。那而且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说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所以耶稣基督传的话都是父那里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讲的话完完全全跟圣经是一致的。可是这群法利赛人、这群文士、这群精通圣经的犹太人说，他这里说他们不明白耶稣指着父说的。犹太人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但是当耶稣真正跟他们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你看他们自以为知识很丰富的这群啊信徒啊，这群你说选民也好，他们根本就不懂神的话。 而当耶稣又讲一些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举起人子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的。那当他说这些的时候，圣经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哎，好像是一个慕道班，终于有人信了，对吗？很令人值得兴奋，耶稣的教导好像终于见了一点果效，有人信了。可是啊，再往后的时候，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又开始教导，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些人又不懂了，他说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他们又不懂了。那耶稣又继续给他们讲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奴仆，什么是自由，那这一段的信息啊，然后讲到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他们回答是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啊。他们还是不懂耶稣讲的话。那接着耶稣就说，如果你们的父是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会必会爱我，因为我是出于神的。但是他说你们现在你们的父啊是这个魔鬼。当他讲完这些的时候，你看犹太人是怎么回答，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所以他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已经完完全全不认识耶稣了。啊，耶稣越教导他们，他们越反抵挡他，说你是被鬼附的。而耶稣基督接下来再教导他们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啊，你看耶稣一直不放弃。那他们又说什么，他说现在我们真知道你是被鬼附的了。那到后来耶稣又给他们讲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那他们就说，你还没有到五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我们常常解释说这句话，他就在表示他就是神，因为他说那个有了我，他用的是一个神的名字哈。那结果耶稣讲完这些的时候呢，圣经说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就是他们经过了耶稣这段教导，耶稣让他们认识光，认识的这个过程，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这是一个失败的认识神的经历。其实弟兄姐妹们，这和我们其实有时候非常的像。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个慕道友，我们要认识光。那在我们的认识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那神就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借着他的教会来教导我们。可是教会的教导总有一些话是让我们，总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看不惯的，我们越看越不顺眼，我们越看这个教会越不像话，越看这个教会越不像是神的，对吗？就像耶稣一样，他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你是被鬼附的，你根本不是神，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都有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教会中的某些人或某些事非常的不顺眼，以至于到最后我们恨到一定程度，我们拿起石头就要砸他，对吗？教会并不完全。在以弗所书当中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再不好，他都是基督的身体，他的确是有瑕疵，但是神就看他是他的身体，是洁净的，是圣洁的。哥林多教会这么不好，神都称他们为是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在追求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越有自己的分辨力，然后我们就好像这群法利赛人一样，说耶稣你就是被鬼附的，你就是撒玛利亚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知识，他有他的分辨力，他有他的神学， 耶稣说的话都觉得不对，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这样。教会再不好，都有神来负责任，神是教会的头，他来管教，他来管制。世界上在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教会啊，从早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在往小亚细亚到欧洲，你看一路它荒凉，一路就荒凉下去。亚细亚的荒凉了，欧洲的兴起和欧洲的荒凉了，北美的兴起，神一代又一代的管教，是他的身体，他会管。但是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我们是爱教会，爱每一个肢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马太福音有一段啊，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哈，那这段比喻呢，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对这段比喻有个误会，就是是不是我们将来来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那我们要看，当绵羊和山羊分开的时候，你看这个王说什么？王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那这个有一个那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在坐在我最小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就是看起来好像审判将来是要按照行为受审判，但其实不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这个王跟这个左边的绵羊这个比喻的人讲的时候，这个回答是什么？他回答说，那义人啊，这个义人就回答说，那在审判的时候，按理说这个世界原本没有义人，只有一个曾经道成于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他是一个真真正正完完全全活出了律法的义人，除此他之外再没有人是义人。可是为什么在审判的时候有人是义人呢？因为是被称义的人，是我们，好像我们这些被因信称义的人，到了这个审判台前，你会发现有一件事，就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我们在地上有没有犯罪啊？有吗？我们有，我们以前犯，我们现在犯，我们将来还会犯罪。可是到了审判台前，你会发现义人所有的罪全都被涂抹了，不被纪念，他所有的义行善行都被神一一数算纪念。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这就是将来的审判。而在山羊那边，不信的人，他们所有的恶行都被纪念。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看到这个里面他是说什么，这里是说在审判的时候，神是这样说的，说你呀，你这些事，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恶待善待任何一个信徒，都是恶待或善待主。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神看每一个小子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过程，你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认识神的过程，他们去攻击神，抵挡神。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抵挡攻击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些的小子，耶稣说就是坐在他的身上。我们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反省，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对教会中一些人和事，我们气到一定程度，我们说他们是撒旦的爪牙啊，我们说他们是不属神的，我们想用石头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反省，是不是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在认识光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失败者。主耶稣当初这么样有耐心的去教导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今天也同样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教会来对我们施以教导。 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看不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把我们心里不满的去向神诉说，跟他有沟通，他会开解我们。你看耶稣多愿意跟人讲话，你看这群法利赛人这么抵挡他，耶稣还是不停地跟他们讲，他多愿意跟人讲话。如果我们寻求他，我们问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自己认定的标准去衡量，以至于我们心里怀着不满，怀着苦毒，以至于我们没有看见光，也没有认识光。那这是要看见光，要认识光。另外呢，我们也看要见证光。在耶稣对法利赛人他们这样讲完一番话之后，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按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被人质疑的时候他说，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为我做见证，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是光，可是他都找不到，在他当时都找不到别人来为他做见证，他要自己为他做见证，差他来的父为他做见证。而最应该见证他的就是这群宗教领袖，这群法利赛人，可是这些人都不给他做见证，要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弟兄姐妹们，这是多么的悲哀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为神做见证的，那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人，就是让神被高举，让他得荣耀，让他吸引人。当耶稣基督在十二章的时候，他讲到，他说，当我被人子被举起来，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当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死里复活之后，那初期教会真的是万人来归向他，因为耶稣真的被高举，被举起来，在门徒当中被高举起来。今天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见证不是让耶稣基督被举起来，根本就吸引不人来人。为什么我们信主很多年都带不了多少人信主？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起来，他没有被举起来就吸引不了人。很多时候我们见证的是什么？我们见证的真的是一个在地上可以被举起来吸引人的耶稣基督，还是一个偶像，还是一个能够让我得满足的偶像？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你看耶稣基督当日多么孤单，他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让父为他做见证，没有人给他做见证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不给他做见证。那今天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要看见光，我们要认识他，我们更要见证他。如果我们的生命真能够活出这个见证，一定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天能够看见他，也能够认识他，能够荣耀他。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这么最上好的福分，能够看见你，能够认识你，也有这样的你给我们的荣耀，能够去见证你。求主你给我们有警醒战惊的心，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当中来到你的面前，时时省察自己里面的光景，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也时时把我们自己都摆在你的面光之下，让我们都能够仰脸领受你的光照，看到我们里面的恶行，也给我们有一颗愿意离弃罪的心，让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